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然而然说中文》第127期，词汇学习，数量和质量哪个更重要？大家好，我是佳佳，语言教师和语言爱好者。我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和学习语言的经验，通过这个播客，帮你找到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让你自然而然地开口说中文，以早日实现你流利说中文的梦想。首先要提醒参加咱募集计划的朋友们，别忘了在我们的网站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 你可以下载到本期节目的完整文本和重难点示意，获得更广泛可灵活运用的词汇，对达到一门语言的流利程度至关重要。可以说，词汇的缺乏往往比语法知识不足或发音不佳对口语和书面表达时清晰度和流畅度的影响更为严重。词汇是学习一门语言的重中之重，没有足够的即可供灵活运用的词汇，我们就没有办法用这门语言顺利地阅读完一篇文章，与他人交流，或是表达清楚你对某事的观点。在学习词汇时，数量和质量二者谁更为重要？在此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下数量和质量在这里的概念。数量在这里其实就是指你所掌握的所有词汇的数量。所有词汇包括消极词汇和积极词汇。消极词汇就是那些当我们见到、听到时能认出并理解，却不能自己随心所欲使用的词汇。也就是说，当我们想从口中说出它们时，或当我们想写出它们时，我们说不出来、写不出来，或说不完整、写不完整。而积极词汇是我们真正掌握、能灵活运用的词汇，也就是说，我们在口语或写作中能随意使用它们。显然，积极词汇的质量要高于消极词汇的质量，而消极词汇的数量要远远大于积极词汇的数量。即使就你的母语而言，你的消极词汇量也会比积极词汇量大得多。数量和质量二者谁更为重要，是一个让人争议的话题。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为了在流利性、准确性和复杂性方面取得进步，扩大积极词汇量可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目标。也就是说，最理想的状态是激活那些消极词汇。消极词汇名字虽然不好听，质量也不如积极词汇高，但并不表示它不重要。相反，它在我们的语言学习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虽说积极词汇肯定是最理想的状态，可完全了解一个词汇在不同情况下的用法、意义，需要契机和时间。待完全了解后，再把它变成你的常识记忆，以保证不遗忘，又是一个需要不断重复的过程。当这个词汇终于进入了你的常识记忆后，又能随意的被你在适当的场合下调用出来，又是一个新的境界。从消极词汇变为积极词汇的每一步都需要时间和精力，而很少有人能有这样只需要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机会。学生时代，我们要学十几门学科，工作后一天又有至少8小时的上班时间，回到家中后还要照顾陪伴家人、宠物，做家务，还想要看电视放松一下。总之，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不可能对每一个消极词汇都做这样的处理。不过别担心，消极词汇真没你想的那么糟糕，它比你完全不认识的生词要强得多，难道不是吗？消极词汇量也是你的词汇量，扩大它也很重要。 它能帮助我们理解阅读到的内容和听到的信息。比如你在做试卷上的写作题时，题目是请你写写怎么从自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环保出一份力。假设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注重环境保护的人，你天天都对垃圾做分类处理，出门时都以布袋车，去超市也总会带着布做的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对这个话题你可以说出很多见解，你也有足够的积极词汇去阐述你的观点。可碰巧你不知道环保这个词，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那即使你有一肚子的积极词汇去谈这个话题，却也因为理解不了题目而无从下笔。再举一个例子，你和一个朋友在路上遇见，你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呢，他说别提了，最近特倒霉，特郁闷。你不知道倒霉和郁闷是什么意思，即使发生什么事了，这句话的每一个词都在你的积极词汇中，可你因为听不懂他的回答，也就不知道此时应该接这样一句话。你这时只能请他解释倒霉和郁闷的意思。所以，没有足够的词汇量，你与他人交谈时就总会被听不懂而一直打断，这样就没法达到流利的交谈，甚至还会让你越来越没自信开口去说这门语言。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消极词汇的重要性，那怎样可以提高消极词汇量呢？毕竟从生词变为消极词汇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实不难，多读、多听、多看你的目标语言，越多越好。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增加你看到同一个词汇的几率。我不止一次在节目中举过咱们小时候学母语的例子。学母语时，我们没有其他语言做参考，完全就是靠一遍又一遍的听、模仿、遗忘、再听、再模仿、再遗忘，最后我们才能记住，能说，能开始运用。学外语也是如此。当你第一次见到一个新词时，你查了字典，了解了它的意思。可当你第二次见到它时，却极有可能还是对它没有一点印象。你又查了一下字典，这样到第三次、第四次见到它时，你很有可能就有点印象了，可你还是记不清它的意思。于是你又查了第三次、第四次字典。到第二十次、第三十次见到它时，它就一定变成了你的消极词汇。你不仅不用再次查字典就能理解它的意思，而且还看到同一个词汇在不同场合下的各种用法。综上所述，多读、多听你的目标语言，可以帮助你迅速扩大你的消极词汇量。阅读收听什么内容呢？我建议除了你所使用的精读材料外，比如除了教科书，或如果你用咱们自然而然说中文播客的文本做精读材料，大家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材料去进行泛读、泛听，这样有机会让我们从不同渠道接触到更多的词汇。在此给大家两点建议。一，选择你所感兴趣的材料去阅读、收听、收看。既然是泛读、泛听，就没有必要把它当作一项任务去完成。你喜欢历史，就去找历史方面的材料。你对烹饪感兴趣，就去找一些烹饪相关的内容。可以是书籍、播客、杂志、电视剧、电影、语音书等等。当你对某事物感兴趣时，你的注意力更集中，大脑更活跃，能吸收的知识也就越多。反之，单靠毅力坚持一件你不感兴趣的事情，最后多半会以放弃而告终。二，选择材料的难度要适合于你。试想，如果你每读到一个句子或听到一句话，就有两三个词不认识， 那你就很有可能猜不出来这句话的意思，你就需要不断的查字典。这样你怎么能专心享受你阅读、收听、收看的内容呢？且这种挫败感也不利于学习。反之，如果你能理解所选材料的 90% 以上，你就能真正享受这个过程，把大多数的精力放在阅读、收听或收看本身上，只有少部分的字词需要去猜测、去查阅字典。当你的消极词汇量越积越多后，你可以再找更适合的泛读、泛听的材料。有人可能会说了，佳佳，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很想快速增加我的词汇量，这样听起来要花很长的时间。论语中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意思是心急求快反而不能达到目的。所以如果咱们只见过一个生词一两次，就想让它们变成我们的消极词汇或积极词汇，似乎不太可能。哪怕是你天天抱着词汇书背，对一个字的拼音、汉字、释义倒背如流，我也非常怀疑你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个词，理解了它在不同情况下的意义和用法。词汇表上的词汇往往是脱离语境的，这就很难让你真正理解这些词汇的意义及用法。或许你一周可以背50个生词，可忘起来也非常快。且有几个人是真正喜欢死记硬背单词的呢？通过泛读、泛听去增加词汇，虽然看起来慢，但你却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在不同语境、不同句式、不同结构中看到一个单词不同的含义和运用方法。这样看似不刻意地进行记忆，反而能记得更牢。而且它可比干背单词表要有趣多了吧。学习的结果固然重要，但我认为享受学习的过程也非常重要。且只要用对了方法，在学习的过程中既能收获乐趣，又能获得不错的效果。积极词汇量决定了我们输出一门语言的能力，不管是写作还是口头表达。那我们怎么获取积极词汇呢？最先变成积极词汇的词，一定是我们听的最多、看的最多、用的最多的词。换句话说，也就是高频词汇，且它们很有可能是先变成我们的消极词汇，再变成积极词汇。高频词汇对幼儿来说，可能是妈妈、爸爸、吃；对外语学习者来说，可能是礼貌用语，如你好、谢谢、请、再见，或与介绍自己相关的词汇，如我叫什么、名字、来自、国家、职业等。不同人需要和兴趣爱好不同，高频词汇也不同。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他非常喜欢园艺，园艺词汇对他来说就是高频词汇。而我不是经常看与园艺相关的书，或从事与园艺相关的工作，对我来说，它们就是低频词汇。我每周都要去买蔬菜水果，而他们家是他婆婆买，所以蔬菜水果对我来说是高频词汇，而对他来说却是低频词汇。消极词汇可以自动变成积极词汇吗？在你泛读泛听量真的非常大的情况下，有可能。但如果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把遇到的消极词汇变成积极词汇，这些词汇就很有可能会一直停留在你的消极词汇库中。这里举一个我学西班牙语的例子。西班牙语里有好几个词汇，我见到它们时肯定是100%能认出它们，并知道它们的意思，如 cohete 烟火和 los truenos 雷这两个词。我阅读或听到时从来不用特别去想一下它们的含义，我已经非常熟悉它们了。可每当我想说这两个词的时候，我总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这样的消极词汇你们应该也有不少吧。其实只要我们稍加注意， 它们就能变成我们的积极词汇，因为这些词汇其实已经是介于消极词汇和积极词汇之间了。怎么做呢？到下次，当你想说一个词，你却说不出来或说不准确时，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在这个词身上了，你可以拿出笔记本，把它记下来，或添加到你的单词卡上。这样，我们可以每个月都从消极词汇库中至少抽出五个这样的词汇。当然，如果你喜欢用单词卡学习，或是你正好最近时间比较富足，你也可以多抽出一些这样的词汇，可能是10个，也可能是20个，根据人类的记忆规律，利用间隔重复记忆，第三天、第七天、第15天、第30天，分别拿出来看一下，有意识的记忆一下，就这样4次，它们就一定能变成你的积极词汇。这里要提醒大家，你挑出来的词一定是从你的消极词汇库中挑出的，那些常常让你呼之欲出的词，而不是那些你完全不认识的生词或没什么印象的词汇。咱们的目的是助那些已经介于消极词汇和积极词汇中的词一臂之力，而不是枯燥的在语境外去背诵单词表。这个方法我在自己的身上尝试过，效果很好，所以在此也推荐给我们自然而然说中文的听众朋友们。最后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在学习词汇时，数量和质量二者谁更为重要？我认为两者都很重要。只要我们遵循学习的规律，了解大脑运作的规律，数量和质量我们可以同时汲取，二者并不冲突。怎么样？你觉得我的观点有道理吗？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吗？愿闻其详，欢迎来我们的网站和各大社交平台与大家分享。这期节目播出时，我应该正在休假，因为工作电脑不在身旁，所以可能没法查看邮件。如果大家遇上问题没得到回复，也请不要着急。11月底回来后，我一定会一一回复大家。同样的原因，目击计划2畅所欲言9到11月份的节目将延迟到11月份后播出，可每月份的话题还是会照常发布，大家也请照常参加发邮件给我，感谢大家的理解。10月份的话题在这周已经发布了，想参加10月份节目录制的朋友们，截止日期是10月27日，期待你们的参与。需要声明的是，自然而然说中文的常规节目不受影响，因为我都已经提前制作好了。最后要感谢咱们的募集会员们，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期节目。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对你的中文学习有帮助，你想支持我们以制作更多这样的节目，在此也邀请你来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 加入咱们的募集计划。下期节目咱们来说一句古人智慧经典语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